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每天来指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圣洁度日，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。我们感谢主，也谢谢主你紧紧地缠拉我们，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，不偏离你的左右。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，来思想你，来亲近你，就求主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39章前面的1到6节，我们看到大卫正是像摩西一样，摩西在这个后面的90篇，他是求神来指教他数算自己的日子。那么大卫呢，当时求神来 让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年数。其实这都是真的是求神来告诉指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口里面的这口气，珍惜我们在地上日子怎么过才能够蒙神的喜悦。所以大卫在发出这样一个呼求的时候，他看到世人的光景，说世人的行动就像幻影一样，是虚幻的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，就是在积蓄财宝，但积蓄来积蓄去，不知道最后这些财宝归谁，就世人的光景，因为不认识神，不明白人生的意义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是认识神，他知道他这一生活着的意义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活。到了7节说，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我还等什么呢？那世人是这样的光景，他不认识神。那今天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那么大卫说，我等什么呢？那其实就我今天要等候你，我的指望在乎你。大卫是知道神的能力，大卫知道神和他的关系，知道神会不会撇弃他，虽然犯罪神在管教他，所以他说他的指望都在神那里。我们今天我们一切的指望都在神那里，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一件事，那就是等候神自己的成就。8节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。大卫真他很会祷告，知道先求什么后求什么，他是先求神让他脱离一切的过犯。就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是求神赦免我们，神赦免我们就脱离这个过犯了，然后就像下面10节才求神把这个责罚从他身上夺去。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啊，没有过多的关注自己的过犯，说神啊，你求你来让这个环境夺去，而我们也该首先到神面前求神来赦免。神夺去责罚的前提就是把我们过犯先解决了，把罪的问题先解决了。这个大卫是非常清楚的，他真的认识神，说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，使我不要受愚顽人的羞辱。这句话其实应该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意思就是不要被愚顽人羞辱，就是我们在犯罪得罪神以后，那肯定被神管教嘛，被神的管教的过程当中，那些愚顽人，那些与神没有关系或背逆神的人看到我们以后，他就羞辱我们啊，你还信神呢，你看看你怎么的，这是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意思呢，第二层意思就是不要，我们不要像愚顽人那样自己蒙羞。愚顽人常常自己蒙羞，特别是教会大众的有些愚顽的信徒，就是其实就是那些败者，他们自己犯了罪不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落在那儿的情况当中，那么就是在自己蒙羞。所以当我们就是我们从神得救的信徒，也如果是正犯罪得罪神，其实就是美好或者好的见证， 他在众人面前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，那就被人羞辱。他们羞辱我们，其实实际上是在羞辱神，所以我们没有给神长脸，我们给神丢了神的脸。所以这就是不要使我受于外人的羞辱，两层意思。那也就是说，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脱离这个过犯。脱离过犯以后，我们就走出这个环境，然后重新和神的关系修复，我们活出这种喜乐的生命，那么这些愚顽人就没有机会羞辱我们。第九节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我所遭遇的，这个遭遇的不是说我们犯罪是出于神，不是的，就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被神管教，遇到这些环境呀，被这些愚顽人羞辱呀，都是出于神。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那个过程，那就是受羞辱的过程，这是出于神，神让主耶稣来担当这儿羞辱，耶稣替我们担当羞辱，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被羞辱，那么神也让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真的应该到神面前。那么当遇到这种遭遇的时候，大卫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所以他就默然不语。那既然是出于神，那我就没得抱怨，就不要抱怨了，完全是神的心意。神这样做其实让我们遭受羞辱也好，让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痛苦也好，其实神的目的是让我们重新回转过来，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神再一次来让我们脱离过犯。那么大卫知道这一切，所以他就默然不语，不去抱怨，甘愿承受。默然不语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发发心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，等候神开路。第十节，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那第八节是求神来赦免罪以后，才下面是才求神来把这个环境挪去，把这个责罚从身上免去。所以这一个前后，所以我们脱离患难的前提是首先脱离过犯，如果还在过犯当中，这个患难不可能脱去的，谁不可能免去的。所以大卫就是先求赦免，然后求神免去这个责罚，挪去环境，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，我便消灭，这个消灭好像就是我们这个人就完全没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消灭与下面十一节十二节有关系。那么在九月那个书卷里边，我们经常读到那些外邦人听说以色列的神如何如何，他们听见以后说我们的心都融化了。那个拉合就当时就是不是有两个探子去他家里面，他就说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么样的，所以说我们是心都融化了，这些外邦人那心我们便消灭，其实可能就是这层意思，我们的心消化了，就没有力量了。所以第十三节最后说力量复原，消灭我们没有力量了。还有一个消灭呢，就下面与这个喜乐有关系，笑容有关系。第十一节，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。这就是一个消灭，就是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脸上再没有笑容了，也没有喜乐了，那时候正是我们也没有力量了，所以就是我们被消灭了，心都融化了。笑容消灭这里面的括号里面是就是说喜爱的没了，就是喜乐没有了，这个更恰当。 喜乐没有了，那我们对我们来说，这是生命当中最可怕的。那么这个喜乐是怎么消灭的？就像这个衣服被虫子咬一样，那个虫子咬衣服不是一下就把整个衣服咬破，它一点点一点的咬，所以让这个衣服呢一点点的失去这个价值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喜乐的消灭的过程。然后他下面一句话说，世人正是虚幻。他从自己的经历也看到了世人的可怜，就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就实际上我们在经历这个世人的他们每天所做的。当我们犯罪以后被神管教，我们落在那样的光景当中，我们就体会到这个世人今天他们的光景那种可怜。我们还知道有神，我们懂得到神面前祷告认罪，但是世人不认识神，不懂的。所以这儿他这次看到世人正是虚幻，虚幻就是第五节那个虚幻，空虚空。那今天其实神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人的虚幻，也是给我们一个这个负担，让我们记得神给我们的使命，要传福音，让他们也能脱离这种虚幻。十二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说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留心就是求神你专心的听，神肯定会专心的听的，就是这就强调了大卫这种恳切的祈求，求神来成就上面的祷告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。在极其艰难痛苦的情况下，那就流泪的祷告，恳切的祷告。那祷告目的就是求神，一个是免去他的罪赦免，另一个就是免去他的在他身上的责罚。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就求神就是要开口向我说话。当我们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神向我们说话，是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真的会发慌，啊，是不是神离开我们了？那么神说话不一定就是神，啊，就像我们这样彼此之间说话，有的人能听见神的说话，神跟他说话。其实圣经我们每天读神的话，这就是神向我们说话。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任何感觉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这灵里面麻木了，这一周我们就要真的好好祷告了。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就像是神就在我们面前跟我们亲自说话一样，感觉到那个圣灵在里面的责备，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引导，能够知道他的同在。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，他说在神面前也是寄居的。那这个意思应该就是求神不要像那个对待那个世人一样对待他。寄居的那就是与这个地没有关系嘛。当我们在神面前寄居的是客旅的时候，其实可能就是我们与神没有关系。那么大卫这儿说他现在就是好像这种光景，犯罪得罪神被神管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那像列祖一样，那列祖你看不停的被神管教。大卫其实是求神来赦免他的罪，挪去责罚，修复他和神的关系。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不是寄居的，在神面前不是寄居的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，所以我们正得罪神以后要修复这种关系。第十三节， 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宽容这个和合本译的非常好，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宽容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将凝视的眼光转移，就是神的那个眼睛在凝视着我们，是大卫求他求神把这个眼光挪开。按道理神眼睛盯着我们好呀，但是这个就是神他用他的眼睛凝视着他，其实就是神在责罚他，不放过他，那求神来把放过他，就赦免他，这一层的宽容比较好，非常好，就是求神遮掩不看他的罪，我们也是求神赦免，求神遮掩不看我们的罪，如果看我们的罪，我们真的是全身全是都是污秽的，求神来赦免，然后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去而不返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去而不返的路上，我们就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让我力量复原。力量复原这个原文意思就是我让我们再次恢复这种喜乐，脸上有笑容，那就是没有消灭。刚才说消灭的意思就是脸上笑容没了，喜乐也没有了，现在让这个我们这个在复原恢复，那恢复了和神的关系，喜乐就又回来了。这意思就是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我们真的是每天欢欢喜喜的，常常的喜乐，常常的喜乐的前提是和神有稳定的一个好的关系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脚是站得稳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一天，只要不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就这个脚一定要站稳了，脚站稳了，那么和神的关系也好，我们脸上就有笑容，就没有被消灭，这是大卫所求的。我看大卫真的是诗写得非常好，我们和合本译得非常美，他也会求，为什么会求呢？因为他认识神。我们看到大卫这个求神，先求什么后求什么，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们也真的要效法，我们学习大卫去如何祷告神，学习大卫去认识神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在去而不返之先，我们的脚要站稳了，我们每天活在喜乐当中，有神的同在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